记号，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4年3月8日星期天下午在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传讲的信息，The Token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40308，历时1小时27分钟。那来读神的道。那作为最后一场聚会，之所以我要求你们起立，那当他们奏响美国国歌时，你们都起立，对吗？那为什么不为神的道而起立呢？那这是一种的尊重。那请翻到出埃及记12章，那从12节来读起，我想读一段的经文，12节和13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投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那我的题目是记号，让我们一起低头。那在这个神圣安静的时刻，在我们借着祷告亲近主之前，今天下午你是否有需要想要神应允的？那如果有的话，只要举起手，在心里思想你要他做的事。那不管你在会堂的哪个地方，只要思想你需要他做的事。我们的天父，你是不改变的神。我们祈求今天下午我们举手的时候，你应允我们的祷告。你注意到我的手也举了起来，那我也公开我的要求，主要就是愿你今天医治这里的每个人，拯救每个失丧的人。你说过，你们若奉我的名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主要帮助我们，让我们作为一群相信的孩子，一个整体来相信。主要通过你的道来说话，你的道就是真理，祝福我们的心。我们为这个聚会感谢你，我们为格兰特弟兄他所有的同工和所有的教会以及会众而感谢你，主要为着你给我们做的一切，我们感激你。父，我们这里有许多人可能再也不能互相见面了，直到我们在彼岸相见的时刻，这可能是我们在地上坐在一起的最后一次聚会。愿圣灵来祝福我们大家，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请坐。那我这里有一个小笔记本，记下了几节的经文，那还有一些的东西。那过去我能把经文记在脑子里但是我刚过了25岁，那你知道已经是第二次了。因为在聚会里那么多的紧张等等，还有太多要做的事情，所有的记性不如以前了。那今天下午我们的主题是记号，我们的场景在埃及展开。那这里有一幅伟大的图画，我要你们都看一看，尽可能的保持敬畏。这个场面就在埃及。那这幅场景的时间是出埃及的开始。那它是今天的预表，那表明我们也正在面对另一次的出埃及。神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去到应许之地，预表基督领心腹从教会出来，去到应许之地。我们处在另一次的出埃及。那如果你查考圣经，那我们只有时间讲一下它的要点。那是真的。那我们是正如神领一个国家从另一个国家中出来，神领心腹从教会中出来。心腹要从众教会中被招出来，他是神的选民，要被领出来。我们此时正接近这次出埃及，因为我们有一切的经文证据证明我们正处在这里。那我知道这话讲了许多次了，但是我的朋友，总有一次是最后一次讲，那是时间要消失在永恒中。主要来从教会里取走心腹。那 使埃及和以色列这两个国家不同的就是记号，他们都是人，都是神所创造的，神手所做的工作，但这差别，当死的刑罚经过时，带来生与死的差别，就是这记号。神的儿子再来的时候，也是这样，他要领心腹从教会出来，那差别就是记号。那你们今天下午仔细的听，那看来是不是真的？记号就是差别，那必须有一个差别。那总有一天神要审判世界，那如果我问天主教徒，神要审判谁，要借着什么来审判，他们会说教会。哪个教会？天主教会。哪个天主教会？那有好几个天主教会。卫理公会的说借着卫理公会，那么浸信会就完了。如果你借着浸信会来审判世界，其他所有的教派就完了。五旬节派说借着五旬节派，那么其他的教派就完了。瞧，那会导致混乱的，太多的混乱。那想到这样的事，让人头脑太混乱了。但神在这里有一个方式，他说他要审判世界，不是借着天主教会，不是借着新教教会，他要借着耶稣基督来审判世界。耶稣就是道，所以就回到了圣经上，瞧，他要借着圣经来审判世界。圣经是神的审判之书，也是耶稣基督完整的启示，不能加添任何东西，也不能删去任何东西。那那样做的代价就是从生命册上删去你的名字，只要持守在这本书中，祈求神使我们成为那本书的一部分。那我们发现记号，什么是记号？记号是钱已经支付了的标志，这就是记号。就像我们的铁路公司和巴士公司，我们拿钱去车站，那瞧，巴士公司不允许在出示记号，就车票的地方，他们不允许收现金，他们不能收现金，只接收记号。那比如说飞机或别的东西，你必须去某个指定的地点售票处，然后用你的钱购买某种的记号，那一种指定的记号，那这记号是你的车费已经支付的一个标志，你有权利上船、上飞机、上巴士，或不管什么，只要你拿着记号，这就表明你的乘车费，已经付清了。那记住这个，那不要忘了，以色列人杀羔羊是神的要求，耶和华要求杀一只羔羊，一个无辜的替代者。那正是过去一周我们所传讲的，当神做了一个决定，他就永不改变这决定，他开了一条路。那当人堕落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如果他想救赎人，他必须开一条路让人回去。他做了一个决定，他要借着无辜者的血来拯救人。神一直在做同样的事，他从未改变这点，除了在血底下，神从不在任何地方与任何的敬拜者相会，那是他唯一选择的场所。我们试图让神在我们的神学下，在我们的宗派下，在我们的教育节目下与人相会，一些人建造高塔，一些人建造城市巴比伦和巴别塔，那各种不同的东西，但这点仍然没有变过，也就是神只在血底下与真正的敬拜者相会，他永不改变这一点。我们不可能都是卫理公会的信徒，不可能都是五旬节派的信徒，不可能都是这个那个或别的，我们不一致。但当我去到一个人那里，不管他是天主教神父或别的什么，当他也在那宝血底下时，我们就是弟兄，不管他属于哪里，只要他在那宝血底下。那以色列人杀羊羔是耶和华的要求，血是工作已经完成了的记号。神对救赎的要求，从埃及出来去应许之地，他要求一只被杀的动物，那个动物，那必须，那死去动物的血必须涂在门楣和门框上，那表示耶和华所要求的得到了满足。那个表示耶和华所要求的得到了满足。瞧，那羊羔不是记号，血才是记号。 那生命离开了祭物，血成了记号，神的命令被执行了，血代表记号，表明信徒已经准确地行了神所要求的事。那是记号。好的，这表明信徒敬拜者跟他的祭物认同了，看到吗？那这是那个家庭。那还有敬拜者的要求是什么？杀一只羊羔，取出一只没有瑕疵的公羊羔。那十四天后，所有的以色列人要把羊羔杀了，然后用牛膝草蘸血涂在门楣上。那顺便说一下，牛膝草只是普通的野草，牛膝草指的是你的信心。有人试图用我超自然的信心，那就是你错过医治的原因。信心只是普通的东西，你有信心来教会，你有信心走在外面，你有信心发动汽车，你有信心吃午饭，那这就是的，只是普通的信心。那涂血用牛膝草涂，牛膝草只是生长在巴勒斯坦任何地方的一种普通的野草。那表明要用来涂血的信心，不是你得有各种各样的博士学位才能涂了什么超级的东西，那只是相信神的普通的日常的信心。行，涂血用信心，用牛膝草。那当看到敬拜者在这血底下时，就表明他履行了耶和华的要求，他已经被认同了。记号表明他与耶和华所要求的被杀羊羔认同了，工作完成了。那这是今天基督和信徒何等完美的一个预表。当记号展示给信徒时，他表明信徒已经被接受了，工作已经完成了。那血是身份证明的记号，血本身，那动物流血了，死了，他的血在墙上。那动物的生命是在血中，生命在血中，我们知道这点，圣经这么说的，科学证明生命在血中。因此当动物被杀时，动物里面的生命离开了这个动物，那血必须由物质的血来代表记号，因为血里的生命不能够回到信徒的身上，因为那是动物的生命。动物的生命与人的生命是完全不同的，动物的血里边什么也没有，那你把动物的血注入你里边，你就会死的。所以你瞧，动物血里的生命跟人血里的生命是不一样的，因为人有魂而动物没有魂。那因此血本身，那要明白红色的化学成分，血的化学成分必须在门上非常的醒目，作为羊羔已经死了记号。那因为羊羔的生命不能回到敬拜的人身上，但是今天它只是一个预表。今天记号不是我们的羔羊主耶稣物质的血，而是在那血里的生命，就是圣灵。圣灵回来成为我们已经接受并完全照着神吩咐我们的行了的一个记号。那借着拥有那个记号，我们跟我们的祭物认同了，太完美了。我不认为还有比这更清楚的了。那是人能看出那个家庭是否在血底下的唯一的方式，因为血的化学成分在门上，灭命的天使经过，他们必须看见了血。那又是圣灵的预表。那瞧，耶稣肉身的血不可能回到我们每个人身上，因为他的身体里只有那么多数量的血，2000年前那血已经从他身上流到地里了，但他并不是做记号的。这个生命现在那血里的生命才是记号。那我等一下用圣经向你们证明这一点，他是那要降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记号，表明我们已经跟我们的祭物认同了，已经履行了耶和华的要求。那彼得在五旬节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 那墙不只是向他们表明，而且还是向所有主我们的神所招来的来表明。有许多人认为他们被招了，但这里是说所有主所招来的，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了。事情已经解决了，那你拿一个不信圣灵是给这个时代的人来看，那他们在做什么？他们在否认这记号，这记号是你跟你的祭物连上的一个标志。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如果你照神把它写出来的方式来看它的话，就非常简单了。那血带给我们，那我们是表明圣灵的标志就是生命。那动物的生命不能回到人身上，因为他们不能相通，动物的生命里边没有魂，人的生命有魂。动物不知道自己赤身的，它分辨不出对错，它只是它有灵但没有魂。那记住，魂是灵的本性。当然了，那注意我们的祭物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他的血流出来时，他是神被装进了一个人里面。那他是耶和华，但他降下来把自己跟人等同，取了人的样式，使我们跟他认同。他是神的羔羊，那在他的里面血，那现在我知道有人说他是犹太人的血，你听见犹太人那样说，他不是犹太人的血，他也不是外邦人的血，他是神的血。他既不是犹太人也不是外邦人，他是神，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我知道你们许多人和新教徒认为卵子是玛利亚的，那血红素来自于那生命进入血细胞中，因为母鸡可以下蛋，若没有跟公鸡交配，蛋就孵不出来，因为它是不能繁殖的，生命是从血液来的，也就是从男性来的。但在这个事件中没有男性，而生命在血中，所以它只能从神而来。那神在玛利亚的子宫里创造了一个血细胞，神自己，造物主自己创造了一个血细胞。那瞧，他们说那是身体玛利亚提供了卵子，不，先生，他没有提供卵子。如果那是他的卵子，没有刺激你就得不到精子。那如果玛利亚有个刺激的话，你再让神做什么事？神既创造了卵子又创造了血，那完全就是神。圣经说我们摸过神，提摩太前书三章十六节说，大灾敬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我们亲手摸过他，那身体是神，当然是了，他完全就是神，在人的样式中。那我们在这里注意到那个血细胞破裂了，那把神释放了出来。神在基督里使世人与自己和好，没有其他人可以那么做，不可能成就别的事，需要那圣洁的血本身。神必须下来成为人，忍受他自己的律法。如果耶稣只是个先知，一个与神分离的人，那么神就不公平了。如果说让格兰特弟兄为贝利所犯的罪而死或受别的什么刑罚，那就不公平了。如果我宣布处罚然后让我的儿子去死，那仍然不公平。如果我想救他的话，我能唯一做的公正的事就是我代替他。神必须成为肉身以便取代罪人，神在肉身显现，完全是神自己。那这就是他在肉身彰显，要除掉世人的罪。他在我们里面认同他自己，使我们能在他里面被认同。看到这么做的目的了吗？那我们发现我们跟我们的祭物认同，祭物的生命即圣灵在我们里面。那当那细胞破裂时，他把神释放了出来，把神释放了出来，他用自己的血 是一群百姓成圣，再次把神放在人里面，神在你里面，永恒的生命。那任何希腊学者都知道，永生这个词来自 Zoe 这个词，左一意思是神自己的生命。没错，你能拥有的生命的唯一方式只有一种形式的永生，那就是神自己的生命在你里面。瞧，你拥有永生，因为他是唯一的永恒者。在创立世界或有任何东西之前，我们就是他思想的属性，但这一切都只是他的思想，我们是他思想内容的彰显。他必须降下来以便除掉罪，其他人没有一个能做到这点，没有人配做这事，除了他没有人能做到，他做到了。当他生命从他身体中被释放出来时，那身体人就是神的儿子，神创造的能力造了一座房屋，就像任何的承建商建了那座的房屋，他自己搬了进去，神那么做了。当他生命被取去时，那血它的化学成分倾倒在地上，就像亚伯的血倾倒在地上一样，但从那血出来了神的圣灵。在五旬节那一天赐给的人，使他们与那为他们而死的祭物认同。世上没有别的方式能让我们得到它，一个确定的记号。瞧，如果你犯了死罪，你知道你要坐电椅被处死，那记住，若弃绝，那达拉斯听着，弃绝耶稣基督的血，弃绝他宝血的记号，如果你看到了却弃绝他，你就要为手上沾了他的血而面对审判。那罪人的教会成员记住这点。那几天如果里奥斯瓦德能够熬到他必须面对的最高法院面前，他知道他杀了总统，根本得不到一丝的怜悯，他该有怎么样的感受呢？那必定是一件可怕的事，他用不着面对，那因为另外一个家伙开枪打死了他。但想想坐在愤怒的最高法院面前，你手上有你的同胞美国总统的鲜血，跟你们不理睬耶稣基督的宝血的相比，那只是小儿科而已。当你站在神的法庭上时，你就知道什么是冒冷汗了。奥斯瓦罗最多就是死亡，而神却是叫你永恒的离开他的面，那将是一件可怕的事。要注意，如果你因为有罪必须上法院，你会找你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律师，任何人都会这么做的。生在世上的任何人，我不管他出自多好的家庭，他都犯了沾有耶稣基督血的罪，直到他接受了那血带来的赦免为止。你知道赦免唯一正确的方式是让记号涂在你身上，你有了记号。要注意，你有罪，你会找你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律师来为你的案子辩护。如果我要受神的审判，我不要什么祭司，我不要任何人，我要我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律师来为我的案子辩护。那让我这么对你们说，我的基督徒的朋友们，我们的律师也是我们的法官，我们的法官成了我们的律师，当我们接受他的赦免时，案子就了结了。法官自己下来成了律师，律师和法官是同一位，神成了人，使他能借着他放在自己身上的死来称人为义。哈利路亚，这意思是赞美我们的神，他配得一切的赞美。我们的法官和我们的律师是同一位，圣灵就是我们已经得赦免的记号，案子已经结束了。对每个真正领受了圣灵喜乐男人女人来说，他已经受了试验，他跟他的律师、跟他的法官、跟他的祭物认同了。他所持有的记号表明他去到荣耀中的差旅费已经付清了。阿们，一切都结束了。 他持有的记号是他的，圣灵的喜就是耶稣复活的见证。阿们，你相信吗？那是你的身份证明，你持有的记号。那如果你还没有这记号，你就进不去。你必须要有这记号，这是神所要求的价钱。我一见这血，血是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你必须要拥有这记号，如果你没有，那你就去不了了。你必须要有这记号，如果这个记号那没有被展示出来，记号没有被展示，约就没有效。你说哦，伯纳的弟兄，等一下，这绝对没错的。记号在约之上，因为以色列人有要受割礼的约，任何犹太人都可以出去告诉任何人，我能向你证明我受了割礼，我是个犹太人，我照着耶和华的命令受了割礼。但如果记号不在那里，他仍然不能够例外，他必须展示着记号。你明白了吗？那不管怎么样，记号必须在那里。如果你在约中，如果哪个犹太人说我不把血涂在门上，我能证明我是个立约的犹太人，灭命的天使就会抓住他。不管他多么的忠诚，不管他是多少个教会的会员，奉献了多少的十分之一，他说的多么相信耶和华，耶和华要求的记号，他今天也要求记号，记号必须在，他必须在那儿。因为这天下人间没有别的方式，没有赐下别的名，不管你多好多忠诚，那记号必须在那里，并且被展示出来。那你说血啊，我杀了羊羔，把血放在罐子里，我把血放在这后面，那不是神所说的，血必须在门楣和门框上，它必须被展示出来。你的生命必须展示出记号，就在你里面。哦，你们五旬节派的，你出了什么问题？剪头发、涂脂抹粉、男人讲肮脏的笑话等等，哪里能显示出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血是圣灵的记号呢？你有敬虔的外貌，却称神的工作是巫术和别的东西。巫术，你是怎么展示记号的？他们说我是五旬节的，我不管你是什么，我进信会了，我长老会了，我不管你是什么的，记号必须在那儿，神要求他，不是别的，是这记号。你说我拿到了博士学位，我不管你拿到了多少个学位，神要求的记号只要那个，它是你的车费已经付的标志，他不接受你的委任状或别的东西，你必须要有这记号。那大巴司机说，嘿，等一下，那不是我要的记号。飞机工作人员说，你现在出去，那票是记号。你出去告诉飞行员说，嘿，我要坐你的飞机多少钱，他说去买你的记号。哦，我会付钱给你，我不能收钱，你上不了我的飞机，除非你付钱买到那个记号。我要的是记号。你说，哦，我上过学，我做了这事，我不管你做过什么，你必须要有记号，不然你就上不去。阿们，阿们，难道你看不到吗？神要求那个记号。我一见这血，只有当我看见的记号才会越过你们去。若记号不展示出来，约就没有效。一个犹太人绝对可以说并证明自己是受了割礼的犹太人，他可以把他弟兄们带出去说，瞧这里我受过割礼，那不能说明任何的事情。你说我是卫理公会的，我是浸信会的，我是五旬节派的，我是这个那个，那不说明了一件事，你必须要有记号。当记号来到时，他为基督做见证，耶稣说的会的，基督就是道。你怎么能够否认圣经是真的，否认圣经的一部分还说你有记号呢？因为记号本身就是耶稣基督的见证。啊，这就是我所想问的。哦，你说我不相信，我相信神迹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哦，注意，那里没有记号。记号向所有的道都回应阿们，所有的，因为那是神自己。 行，好的。但如果记号不在那里，约就没有效，就失效了。现在一样，不管你说了多少次说我相信圣经里的一切的话语，布兰迪说我凭记忆能给你引述一半的圣经或整本圣经，我相信圣经的每一点。很好，撒旦也相信。嗯哼，但记号才算数。哦，布兰迪兄，我的墙壁上贴满了学位，我是文学士，我有博士学位啊，拉丁文学博士。哦，我写了几本书，我做了这事，我做了这一切，我做这一切事，我不管，那很好，但你仍然得有记号。记号仍然要求记号。你说我是圣经学生，我是好人，我是这个那个，那可能很好，那都很好，但仍然必须要有记号。那死亡随时准备击打埃及，现在死亡也随时准备击打这个国家。 Diana Jane、啊、我觉得像你爸爸一次说了一段话，我总是喜欢那个，他说你知道这个国家有同样的罪，如果神让美国在他所做的事上过关的话，他在道义上就有责任兴起索罗马和摩拉，并为焚烧他们向他们道歉。没错，要记住，以色列为他所犯的每一个罪付上了代价，我们也一样。我们变得多么的松散了，教会要扣紧盔甲回到神那里。我说这些事不是要与众不同，我是在告诉你们一个警告，你们要相信死亡准备击打了，神已经借着大能神迹奇事彰显了他的怜悯和恩典。今天在他取走教会之前他也这么做了，他们仍然不愿悔改去相信这个信息。小就在取走教会之前有一个信息，那一直都是这样的，现在也一样。每个属灵事件都是从神来的一个迹象，相信吗？那就像这个信息有一个迹象，然后信息随着迹象。神告诉摩西说，倘若他们不信第一个神迹的声音，那他们可能会信第二个神迹的声音。那当你看到神迹的发生背后却没有信息，而还是那种老一套的学院神学等等，那这就不是从神来的。但当有一个神迹显出来，又有一个信息随着的，叫耶稣出场了。我的声音是不是太响了？那如果谁在调控这个麦克风的话，那我听见好像有回音可能声音太大了。我要你们明白这点，当耶稣出场时，他从未对百姓说太多话，大家都想要他去他们的教会。哦，这个年轻的先知，我们真是太高兴有他了，他在医治病人后荣耀归给神，神在我们中间兴起了个大人物，那很好。那一天那到了一个地步，那个只是他的迹象。以赛亚书35章说那将是一个迹象，瘸子比跳跃像鹿等等，瞎子比看见，那是个迹象。耶稣彰显了他作为弥赛亚的迹象等等，那许多人说是的，那我可以支持这个。瞧，那如果那只是个迹象，就必须有那个迹象的声音。他背后的声音是什么呢？当耶稣开始教导他的教义，称他们是一群草中的蛇时，那从那以后他就不再受欢迎了。瞧，当声音伴随迹象出来的时候，迹象先出来。摩西带着迹象下去埃及，他丢下杖，杖就变成了蛇，那是个迹象。但不久声音伴随着迹象出来了，那就不一样了。瞧，他不想要那个声音，必须随着迹象。那除了那个时候，不可能在别的时候来到，因为那是经文应验的时候。那看看神在燃烧的荆棘中告诉摩西的，我已经看见并听见了我百姓的哀求声，看见他们遭受埃及督工的苦待，我纪念我给亚伯拉罕立了应许。400年满了，神告诉亚伯拉罕说他们会在那里的。那瞧，不可能是别的时间，摩西必须在那个时候来到。神的大时钟走得非常的准确，不会快一分也不会慢一分，刚刚好准时。那所以你看，一切都在正确的运行，不可能在别的时候来到，这些事也不可能在别的时候来到，不可能在路德的日子来到，不可能在卫斯理的日子来到，进信会的日子或卫理公会的日子，这些事不可能来到，他必须现在才能够来到。以色列必须成为一个国家，众教会必须像他们现在这样。 必须有第三个兴起，第三个教会时代必须是老底家，直到五旬节派出来并且完蛋了，出去组织起来做了他们所做的，他才能够成型。那时的必须来到，然后是主来，他们却把他赶出了教会，他是道，他们害怕在任何的地方挑战神的道，他们对此一声不吭，然而他们却因他有争吵。那不久前的芝加哥主给了我一个意象，有300个传道人在那里，我说我知道你们对古蛇的后裔等等是怎么想的，我说请你们中的一个人拿圣经上来站在我的旁边来驳斥这一点，那是你所听过的最安静的一群的人，我说那就别在我的背后说三道四，只要这个不符合他们学校的思想。然而他们说伯纳地球受恩膏的时候是先知，但恩膏离开的时候，哦，那我就不知道了，和那岂不是一个头脑不清的神学家的记号吗？先知这个词儿的意思就是道的属神的启示者，除了道临到那些先知们，耶稣就是这样被验证的。在看到死人复活以后，他们说我们知道他是神的先知，假若不是神与他们同在，这些事无人能行。他们却不接受他的信息，他们也不肯接受约翰，约翰是先知，他们也不肯接受以利亚，不接受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他们拥有属神的启示。那这个词先知，这个英语单词，那这个英语单词可以指任何的东西，那可以指传道人，但当你说旧约圣经的先知时，他指的是先见，先见的伟人壮士，他所说的话成就，那就是他作为先知的迹象，那是他对书写之道拥有属神启示的迹象。那接下来神在的背后证实证明这一切，那怎么瞧，那必须得是这样的，就是这样，没有办法绕过的，神说将是那样的，就是这样。但今天瞧，那记号必须在那里印证那道，并使得绝对真实。神怎么应许，他就怎样去预备他应许之地的百姓。那当神要有这一次的出埃及时，这是个预表。那我今天在15-20分钟讲完这篇的信息，那仔细注意，我让你们明白这点，那我可能永远见不到你们了。注意，那注意看神是如何预备他的百姓的。多少人知道神从不改变他的方式，他从不改变，从头到尾查考圣经，看神是不是从未改变过这点。没有，先生，他是怎么预备百姓的？首先他差遣了一位带着迹象的先知即摩西，对吗？迹象带着一个信息，信息是要准备好，他们要去到神所应许的土地上。那接着他有先知的身份证明，几道光在他头上，火柱随着这位先知，我们知道这点，火柱伴随摩西走过旷野，我们晓得这个。然后神给了他们一个记号做确据，表明他们用不着害怕不安紧张，他说我一见这记号就越过你们去。那注意他是怎么做的，他先预备了一个迹象，一位使者被验证的信息，使者的身份证明，还有记号做确据，表明路费已经付了，他们就前往应许之地。他今天也做了同样的事儿。他做了什么？他差遣圣灵给我们，圣灵是使者，还有符合圣经的身份证明，在我们中间亲自证实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记号就是确据，我们还怕什么呢？我们的车费已经付清了，我们跟我们的祭物认同了。他不能够拒绝你，他应许了这点，我们被验证了。以色列从埃及出来，正如我说的，就像心腹从教会出来一样。当摩西开始他的事工时，以色列人都聚集在歌山地祷告敬拜，是的，他们从埃及的各个地方出来，那心腹也要这么做，从所有的一神论、二神论、三神论和所有其他各种的宗派中出来，心腹要出来，必须出来。那我们在希伯来书中读到，那我们该想到的第一件事，那是从各个地方出来，从不信中间出来。圣灵应许要在末日那样呼召，从不信者的中间出来。那注意，在希伯来书10:26，我们发现，那我记在这里了。那他这样说：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行，你若故意不信。那如果你注意我在这里说的，那如果你们再给我一点的时间，那等我做完这个说明，我能在灵里边感觉到人们没有弄清楚这点。那请注意，这是希伯来书，那他们在出去的路上， 神挑选了12人，我说摩西借着神的手挑选的过去窥探的地，那么回来带回了那地的记号。当他们到了那里时，其中十个探子吓得要死。哦，他们说那里的亚玛力人在我们看来我们就像蚂蚱。约书亚和加勒回来带回了证据，说我们能夺取的。那你瞧，那是边界信徒，他们经过了这些不同的要素，经过教会，加入教会，各样洗礼和形式，但当到了过去得记号得了地就在那里的证据的时候，那生命，耶稣基督不是死的，那是另一杯的空间，那活在那个空间里，他与我们同在，他就在我们里面。当到了这一步时，哦，他们相信不了那个了，那太过分了。你瞧，他们回来，他们每个人都倒闭在旷野，没有一个人过去的。瞧，我们卫理公会的、进信会的、长老会的，我们若是不信，我真希望我的老教师今天也坐在这里，罗伊·戴维斯博士，你们许多人知道他就在福特沃斯，他也许坐在这里。那我记得许多年前我们讨论过这些事，他照着宣道进信会的信仰给我施洗。那注意，那在这里，我们若走到那边界的地方，说荣耀归给神，我说方言了，哈利路亚，那根本不是。如果你能说不信的道的任何的部分，你的经历就有问题了。你走到那个地，看见他在那里，你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在我们中间，你听见信息背后的道，却仍然不相信他，你知道会怎么样吗？他们都倒闭在了旷野。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不信，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那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那注意，那当我们在地上看到神所应许的末日的大的迹象，那岂不更警告我们那时候近了吗？停止不信，聚在一起，我们当彼此相爱，相信与世界分离。那注意，他们不只是聚在一起谈论信息，他们要进入信息里边，去到雪底下。不是去说你知道摩西告诉我们的使者说他告诉我们应该有雪，那伙计们你们对此是怎么想的？不是那样的，把羊羔杀了，把雪涂在上面，我们可以来坐下同意这道等等，但却没有那个记号，那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没有益处。去到在底下，神对从那雪底下出去的人不负责任，今天他对从记号底下出去的人也不负责任。全家只有当他们在记号下，且记号被展示出来时才是安全的。全家，你们相信吗？今天我们应当记住这一点，会众们，我们的儿女，这些青少年的荒唐的事情，摇滚乐，以及我们所经历的这些的事，所有这些甲壳虫乐队之类的虫子，你知道这些都在圣经里边被代表了吗？在启示录里说到了这些的东西，肯定说到了。那人们他们那瞧，他们是死的，他们不能复活，他们绝不是永恒的，他们根本不在神的思想里，所以他们被灭亡，他们永远完了，完全毁灭了，他们要为他们所做的事受永远的惩罚。但任何有开始的东西都有结束，没有开始的东西就没有结束，只有一种形式的永生，一种形式的永生，我们为此而奋斗。注意，约书亚，那约书亚记第二章，相信的外邦妓女听见了，他把他的家人都带到朱红色的线绳底下，那是从约书亚的使者得到的记号。神毁灭的天使尊重那城里的那个记号，只尊重那个，那是神借着他仆人所提出的要求。神要求这个记号，那是唯一的记号。我不管他是不是市长，是不是城里最圣洁的人，是不是去城里最大的教会，除了那个房子，城里的一切都倒塌了。神唯独尊重那个记号。那注意，耶利哥人听见了神在行大事，但他们没有留意那个警告。今天人们也听见了神在最近几年所行的事，但他们也不肯留意他。恩典和神迹的大能，像主所应许的，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将来也要怎么样。他应许了会有那些的事，注意发生在所罗马的事，那记住，那是所多玛的迹象。但马拉基书 四章的使者，要使儿女们的心转向父亲们，五旬节的父亲们转回到圣经上，不可能是另外的圣经，别的事儿，这是神完整的启示。有人说我相信这个部分，我不知道那个，神的真正使者会把你转回到整本的圣经上。看，注意，那是圣灵所做的事，把你带回到神一切的道上，他的恩典已经显明了，接着就是他的审判。他们曾经确信，让他们在他们耶利哥那里的大宗派建筑里边是安全的，但他们发现那不管用了，必定有几个小伙子以某种的方式进到那里，那几个小伙子进到那里，把所有预定的种子聚在一起，那妓女把她的家当做了教会使用，接待了使者，然后把城里所有愿意相信的人都聚在记号的底下。一个女人，整个庞大的经济体系当中，只有这一个臭名昭著的小妇人，也许被城里的各个的教会赶了出去，但她相信那位使者，那使者留下的记号标志，神尊重了那个记号。今天也是如此，要记住，当神愤怒的毁灭者临到时，那个大的体系倒塌了，记号保守了他家的安全，不是因为他是个好人，而是因为他有信心并且涂上了记号。那如果他说是的，那些人是好人，我确实喜欢他们所赐的信息，但老实说啊，把那条线绳挂在我的窗户外听起来有点愚蠢，我要把它收起来，那房子就会倒塌，就会倒塌。神只尊重的记号，就跟那埃及生命的记号一样。约书亚是耶稣的预表，因为约书亚的意思是耶和华救主，这是耶稣的预表，忠实于他使者所传讲的记号的标志。约书亚忠实于那记号的标志，那在埃及凡在记号下的都得救了，在耶利哥凡在记号下的人也都得救了。羔羊的血是今天记号的预表，圣灵就是今天的记号，凡在他下面的人都是安全的，凡从他下面出去的都不安全。在希伯来书13:10-20，他被称为永约，旧约是一件事，这是新约，而这个是永约。神带血的应许使我们脱离罪恶与羞辱，跟世上的其他人一样，你不用穿着不一样，任何人都可以穿着不一样，你必须里面不一样，生命在里面，不是穿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不在乎穿什么衣裳，只在乎在圣灵里的忍耐、良善、温柔、耐心。那应许使人脱离罪恶，表明神不认为你犯罪了。大卫说，神不算为有罪的，真是有福的。神永远不会把罪算在那记号上，因为记号是已经付清的标志，表明神已经接受了，你因此得到了记号，你的信心买到了它，你得到了身体得赎的价钱，来敬拜神，显出他的应许和能力。新约指的是新的约，血指的是生命，新约是圣灵的约，圣灵见证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表明耶稣已经替我们满足了一切的要求，他今天还活着，记号证明他活着，照着他的应许与我们认同。那一个人读读圣经就应该看到主应许了这事儿，看到基督在这末日以圣灵的样式回来，证实自己是活的，那是记号，那是标志，那表明钱已经付清了。绝不要依赖某种的感觉，说我觉得后背一阵冰凉，我闻到了某样的什么东西啊，看到我手上的油和血，我拿到了学士学位，或者我在灵里边跳舞了，我叫喊了，我说方言了，那些事儿可能没问题，我一点也不反对他们，但那不是我所谈的东西，我谈的是记号的身份证明，耶稣基督复活了，现在在我们里面证实自己，印证他给这个时代的应许之道。阿们，你和基督成为了一。 神和基督是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我在你们里面，你们也在我里面。那是神在人的肉身中彰显，表明两千年后自己依然活着，那就是记号。如果你不在里面，就赶快进去朋友们，否则可能就永远太迟了，我们不知道。显出主的同在，新约学的现在就活着并在印证，因为他活着，我们有权利得到他为我们所赎买的一切。一个得到了圣灵洗的男人，或得到了圣灵洗的妇人，有权利得到耶稣为我们赎买的一切，因为那是我们拥有的标志，那是买赎的能力。那比如说你说布拉德弟兄，你什么意思啊？现在我跟你们讲明白一点，我让你们生病的人明白这一点。行，如果我快饿死了，那我知道一块面包值两毛五，那一位弟兄来了说这是两毛五，布拉德弟兄你快饿死了，把这两毛五拿去吧。那你知道我手里拿着的两毛五可以跟我手里拿着面包一样的快乐了，因为我有了购买的钱，我有了买面包的记号，面包就在那里，唯一的事儿就是我持有记号，买面包的两毛五分钱我拿着记号就跟我拿着面包一样的快乐。那如果你有了圣灵的喜，那是记号，表明你拥有耶稣受死所赎回的一切的东西，那属于你，在你的手里边了。你害怕认领他吗？如果我把它放在口袋里说我不知道我能不能买那块的面包，我就会饿死。但记住，商人说我有一个要求，帕纳先生，两毛五分钱你就可以得到这块面包，我拿到了。 Amen， 那就解决了。那是今天我们看到太多事没有成就的原因，记号，真正的记号没有被展示出来。我们有各种的伪造的东西，但我指的是真正的记号。行，当我们意识到并且呈上记号时，需要这生命来做记号，血为我们说话。那记住，立约的血跟记号一同被验证过，道使我们对应许放心，记号是标志，表明赎买已经为我们做成了。那如果你没有被包括在那里边，那你肯定什么也得不到，你只是走过祷告的队列，然后走出去，走上祭坛，然后抬头看，走出去。弟兄，但当了记号一放在你心里边，你知道那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在你里面，有些事正在成就，那就再也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转变你。你知道你属于哪里了，完全顺服神全部的道，给你权力得到记号，再没有别的事了。遵行神一切命令的人有福了，可他权柄到生命树那里。那当我们祷告时，我们必须把记号同我们的祷告一起呈现上去，那不要错过这一点。当你祷告时，你必须要有记号来拖住你的祷告，如果没有，你就祷告直到记号来到，因为你还没有被应许得到它。这样你必须先有这记号，这是支付的价钱，你的信心要相信它。那完全顺服的标志，惧怕没有了。保罗告诉我们，这血所说的是更美。你说血说话，谁也得血说话。在创世纪四章十节，我们发现神说该隐的是亚伯的血从地里大声的说话。在希伯来书十二章，我们发现基督立约的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行，我们发现这血的确说话，它代表你说话，在你里面的生命从那流出的血里说话。阿们。弟兄，我希望大家都能够看到这点。瞧，如果你能看到的是什么呢？是在你里面的生命。瞧，那血使你跟他认同，那是记号，那是什么？血为你流出了，你接受了，生命进入你里面，你有记号了，那是圣灵。那当我们祷告时，我们必须把记号跟我们的祷告一同呈上。那正如我说的，为我们自己相信，并把记号涂在全家人的身上，像在埃及耶利哥一样。那或者是使徒行传十六章三十一节，我们发现保罗告诉罗马的百夫长说，你当相信，你家就必得救，把它涂在你的家人身上。如果你有未得救的孩子，就把记号放在他们头顶上，说主神的，我认领他。 持守在哪儿？如果你要母亲或失散的亲人，就把他记号放在他们身上，说主神啊，我认领他，把一切世界的垃圾从你家里边扔出去，为记号做好准备，烧掉你的短裤，把你打牌的桌子扔出去，除掉你的香烟，把你的不幸和教会的证件扔进本来就该扔进去的垃圾桶里边。阿们，这时候你就准备好了，接着做什么？用真实的证据，真正的信心，借着祷告涂上记号，涂上它，凭着信心涂上它。当你涂记号时，知道你已经打扫好了。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得着所求的了。只要你们会众还在做那些错误的事，当你知道你错了时，你怎么求神为你做什么事呢？这就是我们摇来摆去的原因。我说这话不是要伤害人，我说这话是要来纠正，把事情改正过来。你怎么可能在索罗玛和俄摩拉的灰烬上建造呢？回来吧，协会和传道人们任凭人们做任何的事，还可以蒙混过关，只是把他们的名字记在册子上，称他们这个那个等等，那是 true。 事情变得如此，以致信心成了一样的东西，几乎不知道它是什么了。他们有一个希望，却不是信心。你必须回去，直到一切都梳理清洁了，然后拿起你的记号，你知道那是耶稣基督在你里边，然后涂上记号。如果事情不发生，那就有问题了。再回去找出你手上错误的事，谁应许了这事？他是那位应许这事的，涂上记号。那有时间读一下以弗所书二章十二节，那如果你要想读的话，那你会在那里看到的。那注意希伯来书九章十一节，保罗说用永生的圣道侍奉永生的神，不只是说我要像希伯来人啊，过去那样上去带着祭物走在路上，献一只的大肥牛，然后按手在牛身上认同，流出他的血，回去称义了。耶和华要求这样，他也这么做了。那接着下一代也许这么冷淡了一点，其他人就更冷淡了。那既然你知道这变成了一个家族的遗传，五旬节运动对我们就成了这样的东西，一个家族的遗传。我们下去说今晚那个电视节目演得不错嘛，那不知道他们在教会里边干什么。主耶稣啊，医治，求神怜悯，成了只是个家族的遗传了。然后你知道那天我说方言了，我属于这个那个，你知道，这是个家族的遗传。你知道神说什么？神说你们的脂油和公羊在我面前发出恶臭。没错，你们的祭物变得恶臭，五旬节派的祭物也是如此。我们的一切宗派的炫耀出洋相，我们的女儿和男人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敬虔的外貌，音乐响起，有人就跳上跳下一会儿，然后一切都结束了。如果神的道刚好传出来，说到某件事，就好像一桶水倒在他身上呀，出了什么问题？你们的祭物开始在耶和华面前发臭。就是在那个时候，以赛亚出场了，告诉他们说，我要给你们一个永远的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瞧，这个才是，不是死的形式和信条，不，而是永生的圣洁的神的道，从死里复活并且活在我们中间的永生神。他们一些人像那些相信那些的教会，他们否认有记号这回事。那一个人想要告诉我说，只有十二个使徒领受了圣灵，就是这样。是的，但我们相信神话语的人知道区别。我们知道这是主活的同在。我们怎么知道那是基督活的同在呢？是在我们中间的圣灵呢，他跟耶稣做同样的事儿，那是他的凭据，凭着葡萄树所结的果子就能够认出他来。如果第一根藤长出来，就写下里边使徒行传，耶稣所做的事使徒也同样也做，当那根藤再长出来时，他也会做同样的事。行，那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说的是一样的，证明神已经照着他的应许之道为我们叫他从死里复活了，这应许的印记。以弗所书四章三十节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救赎的日子来到，不是到下次复兴会的时候，等候救赎的日子来到。照着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受洗归入他里面，在他里面是丰盛，在他里面找不出罪，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为神的道存在的心里，他也不能犯罪。那记号在那里，神的怎么能犯罪呢？ 记号是他蒙悦纳的标志。哦，你说我犯罪，哦，那么你还从未得到记号，瞧，记号是那道屏障，表明代价已经付清了。如果撒旦想要把它交给你，想一想这点，如果撒旦想要给你一些的疾病，或想交给你一些的东西，你知道你要做什么吗？把你的记号亮给他看。但定了疾病会侵袭基督徒的，把你的记号亮给他看，向他证明你是神所赎买的产品。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被离开你们逃跑了。把记号放在你对神应许之道不动摇的信心上。神曾经赐下彩虹的迹象作为标记，那我要结束了。赐下彩虹的迹象，赐下彩虹的迹象作为记号。那我只有十分钟左右，然后就叫祷告队列。神一直都忠实于那记号，对吗？他仍然忠实于那记号，这几千年来他从没有一次不展示那记号，他忠实于那记号，向我们表明他从未也永远不会不尊重他的记号。我不管是不是，那如果耶稣过一万年还不来，你有记号，他仍然要尊重的记号。不管有多少事情的变化或别的什么，神必须尊重的记号，他说他会的。好的，他期待我们现在借着他赐给我们的信心，向这个国家和世界每个不信的异端来展示他的记号，像那些不相信会有神迹奇事随着信徒的人，神忠实于这记号。这记号表明车费已经付清了，因主的复活我们已经被接纳了，有记号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这是一个严厉的信息，但却是真理，那是我们需要的，就是真理。愿神帮助我们认识真理。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我宣称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相信神赐圣灵做记号，此时就在心腹从教会出来之前。我相信有太多荒唐的事，人们说他们教海说方言了，我相信那些事，但你不能够依靠那个，你怎么能够依靠那个然后又否认神的道呢？瞧，记号是在你里面被证实的道把自己活出来，那是神做他自己的解释者。你用不着说你解释我的方言，不是那样的，神借着道解释你的生命。当神接受你的过去，你的现在，并通过你验证他的道，你就不需要任何的解释了，他已经在那里了，神自己来解释。我们已经有了给这时代的这些的应许。哦，达拉斯，你们是一群可爱的基督徒，今天不要被你们到处看到的这种的东西掳去了，因为它肯定都要灭亡。要一直亮出的记号，展示的记号，读圣经，符合一切的要求。如果你里面的灵不对的记号喊阿们，你最好回去把你所得到的换成记号。你还没有得到它，我知道在一个下午讲这些是有点多了，那现在已经四点半了，那到时间了，那看我们能不能在五点之前结束祷告队列。你们相信耶稣基督活着并且做王吗？你们相信我告诉你们的是真理吗？这是记号，是要求。我只能传讲真理，我只能讲我所看见的、听见的、启示给我的。那我这么说，成千上万次没有一次不是真的，那必须得是神，那必须得是神。那神会把那样的事工赐给某个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的人吗？他会跟那个先见认同然后又转过来赐给他混乱的神的话吗？那个否认道的家伙才是混乱的人。神没有混乱，神是他自己的解释者。接受着记号，不要依靠加入什么教会或什么形式或任何的东西，要得到记号，持守的那是神唯一承认的东西。当你走到那个时刻，当你到了死亡的时候，你最好为自己抓紧的记号，知道在主来的日子那复活的时候，我能够呈上的记号，不是在这个身体里它会烂掉的，而是在这个不会死的灵里，这是永生记号，安息在那里。神应许了，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那同样的，耶稣基督现在就在这儿，他是那使者，他是，这是那信息，他是那使者，在这里认同他的信息。我不是那使者，他才是那使者，这就是那信息。如果你的灵不同意这个，这个灵怎么会是这信息的使者呢？只有记号会认同他。阿们。 我觉得很兴奋了，我真的觉得，我觉得此事可以飞走了，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并且看到我的生命在主的复活中与的认同，他的同在就在这里，接受他，朋友们，请接受到你的内心里边。我知道我们大家都走上祭坛祷告，这是为了公会的老的想法，他们在圣经中从未那么做过。圣经说信的人都受了洗，没错，圣经中没有像祭坛呼召这回的事儿，那是我们添加的东西，那没问题，任何神所祝福的东西都没有问题。那就像他们高抹衣服，圣经中从来没有这么样的事儿。他们从保罗身上拿了手帕和围裙，但不管你想怎么做，是在座位上还是上了祭坛这里来都没问题。那不管在哪里，唯一的事儿要把它记号涂在你身上，然后检查自己，看你活出的是什么样的生命，看记号是不是涂上去了。如果它没有涂上去，那就把你所得到的东西放在一边，回去直到记号涂上去了。让我们来祷告。天父，也许我讲的可能很鲁莽，但主钉子若不定牢怎么能够固定呢？父，我祈求他定牢在人们的心里面，让他们看到这不是矫揉造作的东西，不是我想要认同某个组织、某个宗派、某个派系、某个人或我自己或其他任何人，这是基督耶稣。你说我要把那些组织都聚在一起，根据你的道，他们都是半斤八两。圣经在启示录十七章说，老淫母是每一个妓女的母亲，他们不可能是男人，他们是妓女，都去到了世俗的床上。我们看到五旬节派和所有的教派都这么做了，但耶稣啊，你仍然是耶稣。不要让他们听从一个教会的信息，而是要听基督的信息，即神的道。主啊，今天愿你跟信徒认同，医治所有的病人，赦免我们的罪。主啊，作为你的仆人，我祈求你赦免我的罪，赦免这群会众的罪。主啊，我相信毫无疑问，他们每个人都在奉献上帮助过，支付会场的费用，他们花了钱。主啊，他们做了这一切。神啊，我祈求他们没有一个人会错过。主啊，愿他们每个人都得到。我这么做是因为真诚。那主啊，你一定是严厉的，我们知道纠正是爱，爱是纠正的。我祈求因为那是你纠正你子民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爱他们，每一个罪都必须偿还。父，我祈求你在我们承认罪的时候赦免我们的罪。主啊，我们漂流的太远了。主啊，我跟这些五旬节派的信徒认同，我是他们中的一员。神啊，我祈求你赦免我们所有的人，求你把这些的领袖转过来，让他们往哥哥他看一次，他们就会忘掉他们必须要做个长老或主教或别的什么。要知道我们在天国里不是大人物，我们是神的儿女。我祈求你现在帮助我们，今天在我们中间证实自己。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我们开始祷告队列前，那可能有人以前从未来过这里，我不知道你是谁，但神知道你。如果讲了真理，就让神来证实的是不是真理，那是他的证据。如果他从死里复活了，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说，信我的人不是表面相信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对吗？那有人说你们要做更大的事，没错。你说啊，我们传福音的是更大的事，那只要做他所做的事，那就会向我证明这一点，然后我们再谈论更大的事。我可以指给你看，他现在所做的事比他在地上时做的事更大。那不止传福音，还是神迹和奇事，还不是时候。只要相信愿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天上的神，两千年后在这里把他活活的显给我们，证实这个信息是正确的，记号必须被涂上。那你们有疾病和麻烦的人要祷告，只要真诚的说出啊，我相信你是能体恤我们软弱的大祭司。这位传道人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正与我们同在，我想要你与我们同在，并证实你自己。那现在你们每个人都祷告，现在取决于神来说一些事儿了。这是何等的时刻！哦，我真希望你们能知道一些事儿。 当那个来到时，真是何等的感觉，整个的世界都属于你。阿们。魔鬼做不了任何的事了，他是个被打败的家伙。我的主现在在这里，一切都在我们手里了。阿们。请保持真正的安静，不要走动，安静的坐着。你们在轮椅凳子上的，不要以为自己很无助，要相信你们经过了祷告队列，却失败了又失败，不是为你祷告的传道人失败了，那是你的信心。你开始认为你什么也做不了了，你要相信，这里光在这里，在后面的一个黑人女士头上，她像这样举手站着，是的，你正在祷告，是的，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我仆人吗？那我不该这么说，那因为这会使很多人跌倒。那你有一个很好的，这有一个白人男人和一个黑人的妇女，就像我们的主和井边的妇人，两个不同的种族，他让他们知道种族没有任何的分别，我们的肤色跟这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都是，我们可以互相的输血，神从一个血脉造出万族的人。你有头疼，严重的头疼。你心里有一个负担，是为了那个孩子。那他有抑郁症，绝对没错。那真的吗？没错。这女士坐在你后面，她似乎跟你是一起的，是你妈妈。没错。她有什么问题？那你相信我们女士？你信吗？你的问题是你的肋旁很疼痛。没错。疼痛的是你的右肋，对吗？如果对，请举手，我再也不会搅扰你了。你相信神会告诉我你是谁吗 ？Lower 太太，正确的，好的，上路去吧。主耶稣把你需要的赐给你了。就在那边的尽头坐着另一个黑人的女士，正在看着，好像要把它撕碎了一样。他正看着我，他相信这事。你没看到的东西就在他旁边。他受肾病的折磨，没错，现在都结束了，主已经医治你了。阿们。为什么你们不相信呢？你若能信，凡事都可能。你们信吗？要看这些的黑人，你们信心在哪里？白人朋友，有黑人女士坐在这儿，正看着我，是个身材有点高大的女士，她的膝盖有问题。他还有个问题，有心脏病，是的，觉得虚弱，心房颤或者类似的问题，特别是当你要躺下的时候透不过气来。瞧，昨晚还这样。记住，我不是在读你的心思，我知道你祷告了什么。你想今天因为这个事儿被教导，主已经应允你了。你几乎都站不起来，因为你有关节炎。没错。那另外你还得了胃病，就是胃里有个肿瘤，这是真的。你相信我是主的先知吗？那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这么说的，要相信你就必痊愈。你的胃病又怎么样呢？坐在你了，你相信神也会医治你的胃病吗？你相信吗？好的，你的胃病可以得着医治了。阿们。你想要戒烟吗？女士，你相信神会使你戒烟吗？试过很久了，你也有胃病，一直试着戒烟，使你得胃病的就是这个。你愿意戒烟吗？我驱逐他们离开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因为你的信心摸到了他。我挑战你们相信神。有个妇人坐在那里，为了在医院里得癌症快死的亲人祷告，是的，是他的一个舅舅。没错，你要么你是一位传道人的妻子，你全心相信那人就会痊愈。我挑战你们相信神。那是什么？耶稣基督的身份证明。你说基督是什么？他是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道比两刃的剑更快，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你看不见神的道在末日来到了我们中间吗？这是圣灵用神的道证实耶稣基督，就是这个记号。阿们。你们相信吗？多少有祷告卡的，那让所有有祷告卡的都到这边来，站在这里这一列，大家都站在那边，那那边的站在过道上，那只要站在右边过道那里， 那银座员请就位。当他们经过时，当他们经过后，让其他人起来。那反过来另一边一样。那现在让大家都保持敬畏。圣灵接管了聚会，说了并做了足够的事来证明多少人相信主在这里，多少人相信的是记号，多少人相信的是道，叫多少人知道希伯来书说神的道辨明心中的意念，多少人知道这一点，多少人知道那正是耶稣能辨明他们心中意念的原因，因为他就是道，多少人相信这点，多少人相信的正是与先知们同在的，他们是道临道的人。如果神的道回到这里，他岂不要行同样的事吗？证实道的这神的话语怎么可能在道上错了呢？哦，求神怜悯，那存敬畏的心。嘿，坐在这里的这位女士，她的心里也有一件事，我刚好转过身来捕捉到了这点。你不是格兰特太太吧？我真是没想到那你是格兰特太太，因为我看到你有这问题，你有个神经质正在搅扰你，那你还有你儿子有另一件事，他的血液好像正在滴。我挑战你去相信阿们，他是掌控一切情况的主人，他是死亡的主人。让我们祷告，主耶稣啊，当你的同在正在这房子里边恩告我们，使我们晓得这是圣灵。主，我祈求你医治带上这些手帕的每一个人。曾经有一次圣经告诉我们，你的百姓正在履行职责，过红海的时候，红海挡在他们的路上，挡在他们去应许之地的路上，神用愤怒的眼睛透过了火柱往下看，海就惧怕了往后退，以色列人继续前往应许之地履行职责。主神呢，让你的眼睛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往下看，向着记号里观看。我们今天正按手在这些手帕上，愿每个带这些手帕的人，愿疾病惧怕退后，让你的子民去到你给他们的健康的应许里。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事情如此成就，阿们。这里有多少相信的卫理公会的传道人，进行会的传道人，长老会的传道人，进行会传道人，路德派或五旬节派的，你们有多少人相信这是真理？那么当我们为别人祷告时，请来这里站在我旁边。你们所有相信的传道人请过来这边，没问题是吧？兰特弟兄，那没问题吧？好的，那弟兄请到这里来。那格兰特弟兄有一个为病人祷告的事工，格兰特弟兄是个勇敢的人，一个好人，神垂听并应允他的祷告的人，我的弟兄，那我很高兴今天拥抱他说那些的话。现在他要下这里来跟我一同祷告，那你经过这队列时，那就像你是从十字架下经过一样。那弟兄们在这里排两队，那就在这里，那排两队，那一些人在这上面，一些人在这下面。那罗伊伯德斯弟兄你在哪里？罗伊伯德斯弟兄，哦，我还以为他在这里。那瞧这里，那看着这些传道人，那看那儿，那这样我感觉太好了，弟兄们，十字架的传道人，站在这里跟着信息认同的人。那瞧，现在不要把这个都推给传道人了，他们上来这里认同。当你经过这里时，要把记号持守在你面前，说主耶稣，我认了罪，作为回应你赐给我圣灵的喜，我是个被你所赎买回来的产品，从此以后罪疾病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拘禁我，我要前进。那持守那个在你前面，那从这里经过，神必医治你，你必欢喜快乐的离开这里，得以痊愈，你们相信吗？那这里的每个人，那弟兄们，让我们一起低头。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我们真的不知道。那今天下午没有任何理由让病人离开这个会堂，把这记号持守在你心里，从这祷告队列经过，将生命奉献给聚会的传道人会站在这里。那当你经过时，按手在你身上。你说巴纳弟兄，为什么你那么做呢？我要你们每个人知道这点，我不是医治者，这些人跟其他任何人一样有权利为别人祷告。坦白的说，我相信神在应允我的祷告之前会先应允他们的祷告，我累了疲倦了等等，我相信神会应允他们的祷告。他们站在队列中间证实自己，会接受自己的位置维持，我欣赏那样的人。 那弟兄们，我知道你们的感觉，那我是跟你们在一起的人，我跟你们德克萨斯州的人把网合在一处，要捕到神预定在这里得生命的每一条鱼。我正在尽最大的努力，我100%与你们在一起。有时候我冲组织等等斥责叫喊，那并不说明我反对你，我的弟兄，我指的是我反对那因一切的宗教教义而使我们分开不做弟兄的体系。我们借着圣灵的血成为弟兄，我们持守同样的记号，我们领受了同样的血，所以让我们相信这点，弟兄们。那我们可以在那里边与宝血底下的每个人相会，不是吗？那我被案例成为浸信会的，也许你是卫理公会的，或路德派的，长老会的，五旬节派的，一神论的，二神论的，三神论的，不管你是什么神的会的或别的什么，那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不能对那些的小事有同样的看法，那就让我们忘掉那些的东西。有件事是我们可以同意的，即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又复活了，赐给我们记号。我们站在这里，用我们的祷告按手在这些经过这队列的生病的弟兄姐妹身上。我要全心的相信，我刚才看见有事情发生了。阿们，我知道你们以为我癫狂了，但我觉得癫狂太好了，我真希望我能一直这样。谢谢先生，我觉得这样太好了。让我们祷告。主耶稣啊，我要离开这讲台下去跟这些的弟兄们认同，我正在跟他们认同，我们都把我们的记号持守在我们的手里和心里，我们顺从你的命令，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愿每个从这里经过的人呈上他们的记号，即他们领受了圣灵，他们是神重生的孩子，全心的相信。当他们经过时，愿他们咒诅他们身上的疾病和病痛，愿他们欢喜的离开这里，知道他们的信心使他们痊愈了。主神的，就像在旧约，我们按手在祭物的身上，与祭物认同，我们按手在耶稣身上，与他认同。在这事工中，他按手在我们身上，借着神迹奇事跟我们认同。我们按手在病人身上，跟他们认同，用我们的信心跟他们连接在一起，疾病必须离开。愿事情这样成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走下去接受。所有的会众都祷告。那如果一会某个人来到这里，站在这麦克风旁边，那保持队列不间断。那当你从这里经过时，要相信的上来，祷告着上来。我们要按手在病人身上，经过时你来祷告。当你经过这些传道人的队列，如果你拄着拐杖走上来，就把拐杖丢下走开。如果你有癌症疾病，说医生已经尽了力，做了他所能做的，他说我会死，但我不会死，这是我的记号。主啊，你应许了我，主啊，你应许了我70岁，我要从这里经过，这么做。那只要那么做，那你们会这么做吗？奉耶稣的名，愿事情如此成就。好的，让队列经过。波兰弟兄和传道人按手在病人身上，一位弟兄带领会众唱，只要相信。我信，我众疑惑皆葬于血泉中。你们相信吗？阿们。哦，主何等的奇妙，不是吗？一些人在褥子上和担架上的起来走了，把褥子和担架留在那里走开了。好，每个相信的人现在都能够得到医治，你们相信吗？给我们起个调，我爱他。好，我们姐妹那首老歌，我爱他，我爱他，因为那让我们都放开声音，向神举手，提起精神来唱，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现在我们大家一起来唱，我爱他，我爱他，因为是从轮椅上起来了，在两个人的搀扶下走过这里了。我让我们向神挥挥手，说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一个个他。现在让我们大家都来赞美他，荣耀归给神。 主耶稣为你的良善和同在，我们多么的感谢你，我们为这记号感谢你，主。我们得救，被圣灵充满，圣灵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涌流，父啊，为此我们多么的感谢你，我们奉耶稣的名感谢你，阿们阿们。大家互相握手说赞美主，互相握手说赞美主，赞美主。好的，大家一起来唱，我爱他，举起手来，提起精神来，只要从你的心里边表达出来，因为他先爱我。那你要来解散吗？为我付出救恩赎价，在歌歌他。那现在让我们非常敬畏的低头，我把聚会交给格兰特弟兄来解散。那谢谢你们每一位。那首先感谢主的良善怜悯，还有我希望我们已经留在你们心里的确据，我们不是独自在这里，我们伟大的元帅就在我们中间，营中有王的呼喊声。我们感谢主，看见了主的大能和大的怜悯。现在让我们敬畏的低头，格兰特弟兄。